以下是读经，请您可以打开周报第三页，或是参看两旁的投影布幕。今天要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以下是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为“你赢了吗？”恭请董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主日喜乐平安。我不知道你上礼拜有没有看我们跟韩国的棒球经典赛。如果你略略知道，我们这二十多年来闷了一口气，那句话叫做“好想赢韩国”，你就知道许多台湾的人那一天看到第十局，最后韩国他们唯一反击的机会打了一个高飞球。我们这个右外野手就把他接杀，对不对？那就笃定我们五比四嘛。啊，不知道的没关系，我先告诉你啊。在那一刻啊，我想我们啊，所有的我们周围的人都非常兴奋。有一个人非常兴奋，他在电梯里面，在合一堂的电梯里面喊了一大声：“接杀！”那个人叫做陈俊超，就很有趣嘛，就是他。就是俊超是以前在台大打棒球，你知道俊超很厉害啊，他棒球他很低调啦，他很聪明很低调，其实他有很多才华，比陈颂然强太多了，开玩笑啊，开玩笑，这颂然哪里好好玩，好玩的啦，好玩，颂然是开得起玩笑的。那基本上面哦，我们基本上面就是没有人不想赢嘛，是不是啊？尤其这个二十年来，是不是好想赢韩国，对不对？好，那终于赢了啊！那赢了以后，就大家都很开心啊、哦。那这个地方，我们就一起思想一件事情，就是其实输赢这件事情啊、对每个人来说，是你一生当中最现实的问题。我想，没有一个人不去面对这个要赢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期待，对吧？哦，无论是国与国之间啊，经济战啊，军事战争等等，无论是公司与公司之间。无论是部门与部门之间，无论是同事与同事之间，无论是我们的同学与同学之间，成绩等等之间，我们人生是摆脱不了赢与输的，对吗？那我们都好想赢，对吧？那就我们个人的人性，我们心里面这个人性，我们心里面的内心的老我来看，其实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内心里面就是想要赢嘛，对不对？好，但你会听到一些唱高调的人，就是说我不在乎输赢，我不在乎输赢，你有没有听过啊？很超脱，已经觉得你们都很鄙俗，我不在乎输赢啊。不过这些人，我就想问他一个问题啊：你是不是有一笔很优渥的退休金？你是不是有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对不对？你是不是一个有很幸福的家庭，对吧？如果你都拥有这些东西，你说我不在乎输赢，那不是真的，对吧？你如果身体现在倒在医院里，你要不要胜过病魔？你要不要赢？你说我不在乎，哦，我没有看过，至少我到医院都没有看过。你说如果你今天经济濒临破产啊，三点半完了之后就准备倒台，你都活不下去，下一餐都不知道在哪里，你说我不在乎输赢，我不在乎我能不能赚到这笔钱，哦，有吗？你说你今天哇，孩子跟你有问题啊，配偶跟你有问题，我不在乎婚姻幸福。各位，我一直在挑战大家，让你进入这种情境，所以那都不是真的啦，是不是啊？穷的肚子都快贴在一起了，眼睛都变成外国人蓝色的了。哇，饿得要死，你会觉得你不需要一点钱吗？你这一次要不要赢？要不要赢？也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基本上人生逃不过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一定活在输与赢的现实当中，对吧？第二个是我们到底要赢什么？今天经文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追求做一个赢的人，对不对？是不是？你一定要赢，但是你要赢什么？赢了韩国之后只高兴一天，因为第二天啊，他就哦，气死了，对不对？好啊，你也可以输成这样，你这一队，对，我们就盼望韩国不要赢太多，对不对？好，不要讲棒球了啊。Anyway， 就说你赢了，然后你到底要赢什么，让你能够永恒开心嘛，对不对？好，你总不能说你赢得那个只一天的快乐，对吧？那天晚上连我都快睡不着了啊，没有没有这个意思啊。就很开心嘛，但是只有一天，第二天看到新闻就觉得哈那安呢，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在神的面前到底赢什么，这是我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焦点。如果我们这一辈子我们赚得了，我们赢得了我们想要的一切，但是我们赔上了生命，那么耶稣说我们仍然是输家。所以你这一生当中最应该赢得的是什么？耶稣告诉我们是永生，阿爸们啊，是不是呢？今天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心交托在主耶稣的面前，我们要呼求主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的心是敞开的，让我们真的要看到我们这一辈子都在拼，但是我们拼的一切，我没有说你不应该积极的工作，积极的读书，积极的在这些事情表现优异，但是我要说生命应该要有更高的高度，看得更远，我们应该为那个最值得的，绝对不能输的，我们要赢得它。阿爸们，就展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认识神教我们赢的真理。我们同心来祷告，请一起来为自己祷告，请求主打开你的心，也为牧师祷告，请。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今天能够得着你教导我们这最宝贵的真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节目我们看到什么是在耶稣告诉我们当中，什么是你人生当中一定要赢的，什么才是真正的赢家。那么耶稣告诉我们很清楚，其实你的人生要赚得的最重要的最终点的，在那个最终点里面，你要赢的是永生，要得到生命，阿们。那永生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弄清楚，否则我们干嘛？我们没有动力要去得到它。如果它在我们心中没有那么重要，我们为什么要得到它呢？耶稣，你讲你的，我心里觉得我就是没有动力啊。所以今天第一部分，我们要把永生讲清楚。永生是什么？很多人只是觉得永生是一个不会死的啊，永远活着的生命。我没有否认永生是永远活着的生命。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永生远远超过我们所知道的，这只是个永远的生命而已。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说他来要给我们得的这个生命是更丰盛的生命，阿们。所以这个永生第一个让我们看到了，它不只是一个永远活着的生命，它是一个非常丰富丰富丰富到永远的生命，阿们。那个丰富太多了。今天我们挑几点来讲，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是圣灵的果子，阿们。神要我们成为一个蛮有圣灵的人，圣灵的果子就全部就告诉你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生命的内涵。它充满了，它是一个果子，它是一个生命里面充满了，一起来，仁爱，哇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把这每个果子讲了一遍，就是一篇到一篇那样讲。这不得了的事情，你想一个人里面充满了仁爱，那是不得了的，对不对啊？他爱他周围的人，他可以像耶稣基督一样，就很为周围的人舍下自己。 这在家里面什么都是他乐意帮你做一件的事情，他乐意体恤你的软弱，他远远超过你对你自己需要的认识，而且他会用你最能接受的、最感到温柔的、最感到温暖的，能够得到你的帮助。一个拥有仁爱的人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是一个以神为中心、以别人的需要为前提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份爱是耶稣展现在我们道成肉身来到世界让我们看到的爱。我要追求这份爱，我要这样对待我的配偶，我要这样对待我的孩子，我要这样对待我的所有弟兄姐妹们，这种生命才是耶稣说的更丰盛的生命嘛。阿爸们啊、哦、也就是说耶稣来到世界上给你的永生是有这份仁爱，而且不会褪色，不会降低，不会递减，它是一直丰富到永永远远，而且一天新是一天。阿们。其他我不再多做解释。喜乐重不重要？我们每天太多痛苦的事情让我们没有办法乐起来嘛，对不对啊？就你快乐不起来嘛，这么多的忧愁，这么多的担忧，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委屈，这么多我们无法改变的现况，我们怎么可能喜乐？我们在看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保罗，你怎么可能喜乐？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腓立比书。如果你去看腓立比书的时候，如果你想想看，保罗那时候在监狱里面冤狱，不知道未来也许可以出来，也许出不来，这种不定的未来，这种被人家冤枉，被许多基督徒都觉得你这个传道人有问题，在这样情况里面，他却告诉我们他非常的喜乐，他要腓立比教会一定要喜乐。阿们。我们需不需要这样的喜乐？耶稣给我们的永生不是永远活着，是永远都这么喜乐，而且越来越喜乐的生命。阿们。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不一一讲。其实很快速的就是告诉你说，和平，你跟别人之间有那种非常美好的关系，你跟神、跟人、跟你周围一切相处的人都是非常和谐、和好、和睦的，重不重要？很重要。那已经超越你性格，超越甚至你先天疾病的限制。然后我们看到忍耐，忍耐是我不会报复你，我也不会放弃你。阿爸阿们。然后我们看到恩慈，是愿意把美好给别人的人，他一直要看到你有需要的时候，这是爱的另外一个面向。换句话说，他很喜欢给予。你有没有看到很多人很喜欢给予别人？他不是一个要从别人那边捞东西的人，他跟你交朋友不是要从你那里拿好处，他就很乐意要给你。哈利路亚。我看到一些弟兄姐妹，看到我们家，看到我母亲，看到二姐，他们都常常很乐意去给人家东西，这叫做恩慈，你知道吗？恩慈就是乐意给予，乐意付出，而且不求回报，给到让你很舒服，不要让你觉得你欠我什么。你知道很多人愿意给予，可是他就是有一种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感觉，你宁愿不要。为什么？因为他给你的时候让你觉得你欠他。恩慈不是，恩慈你知道你拿他东西的时候你拿得很快乐，对不对？你吃他的饭很快乐，对不对？是吗？好，他不会给你饭吃的时候让你觉得你看你欠我一顿，不会。他给你饭之后你觉得他很爱你，对不对？我很喜欢吃我妈妈煮的饭，为什么？因为他坐我旁边一定会问我说，宇正好不好吃？你知道我妈为什么很有动力做饭给我吃，除了她爱我以外吗？因为我都会跟她讲一句，我都会做一件事情，她只要做我一定把它吃到汤底都干掉，吃光光，你知道吗？这是最基本的对对方的赞美嘛，是不是啊？那这就是恩慈啊，她对我恩慈以待，我也要对她恩慈以待，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到良善，良善是美好的意思，就是说你总是可以建构，活出美好，说出美好，你一切展现的都是美好，让别人成为美好。你说你是不是一个很良善的人啊？是不是啊？你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不是让人家看到我很好，我很棒，我很呱呱叫，你跟别人相处的是让别人觉得他很美好，别人很棒，别人可以开顶呱呱呱呱叫这种餐厅。换句话说，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是带来美好，让人家觉得美好，你这就才真正的美好嘛，是不是？真正的美好不是让别人觉得你很好，真正的美好是你让别人觉得美好。好，我们看到信实，要不要有信用？要不要讲话算话？好，小的时候我们最怕这个小孩跟妈妈讲一句话，妈妈是你说的， 是你答应我的，这句话最有威力，对不对？就信实啊，那听得懂吗？你要做一个有信用的人，对吧？你答应人家的事情，你就要做到，这种生命好不好？你喜不喜欢跟有信用的人在一起工作？你喜不喜欢那种躺分的人跟你一起去做单题？你喜欢吗？躺分的意思说，我们五个人一起做一个专题，然后只有你一个人在做，四个人躺在那里，然后他们都可以得分，叫做躺分。讲话没有信用，分发下去了嘛，对不对？你做 A， 他做 B， 他做 C， 我做结论，结果你们都不做，全部我一个人做 A B C D E 一直到 Z， 然后最后你们都拿到跟我一样的成绩，没有信用，是不是？好，再来，温柔。温柔是一种高功能的那种控制自己情绪的一种 ability 能力，是一种我把一切都让给你的一种谦和，它是可得宁不得，它是控管自己的情绪，不要让别人烫到、吓到、伤到，这样了解吗？好，好，讲下去，牧师今天一定要很快结束啊，节制，对不对？你可以抑制住，你可以在适当的时机 stop， 对不对 ？stop， 对不对？好啊，到这里看到那个连续剧最巅峰的时候，你可以不是 pause， 是 close， 你懂我意思吗？啊，你 pause 还可以下一面嘛，对不对啊？各位，这懂意思吗？哈，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无法克制，对不对？所以这个膀胱会无力，为什么？硬要看下去就一直憋尿。哎呀，弟兄姐妹呐、啊。节制对你的身体是好的，阿们、哦、时间到了上床睡觉，对吧？告诉自己九点睡觉永远都是十点，告诉自己十点睡觉永远都是十点半十一点，有没有问题啊？哪个有问题啊？是节制有问题。把节制学好的一个人好不好？好，不会跟别人讲话讲不完，不会讲到讲那么久，对不对、哦、要节制。今天无论如何时间一到我讲不完我也要下来，叫做节制。也就是说你不是一个滔滔不绝的人，你是一个哎好可以控制啊，这个不要让自己 over， 也不要让自己等。哎，求主帮助我们啊，节制很重要，哎，对不对？尤其我现在年纪慢慢大了，我就觉得很多老人好喜欢讲好多的话，我就告诉我自己不行，忍住忍住。昨天我到二姐家的时候，我有没有忍住？有啊、哦、我讲的应该不多吧。你要肯定我啊，你要有良善啊，你要有恩慈啊。就董毅当兵嘛回来哦，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要听他讲军队里面事情。哎，男人有一件事情很难节制的，叫做什么？想当年我们在当兵的时候，有没有哈、哦、你听十几遍他都讲同样的事情，哎，讲的好像第一次跟你讲一样，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要有什么？我们叫仁爱，我们叫很开心的，好像第一次听他讲一样，不是给钱哦，是仁爱哦。节制啊，讲完了好，这部分。所以我们生命如果有这些东西，你觉得这样的生命，如果你得到了，你赢得了，你的人生值得了，阿爸们啊，你快乐，周永快乐。第二，我们看到是跟大家讲过的，就不再赘述。耶稣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是天上的智慧，这个生命有天上智慧的涵养。素质，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然后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是使人和平，和平栽种出来的义果。换句话，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是清洁的，哦，弟兄姐妹们，一个干净的心思想事情是很容易思想的对的，对不对？一个清洁的心很容易跟上帝对平，上帝讲的话你听得懂，阿们。一颗清洁的心你跟他相处还是很容易相处，他不要误会，他不会误会你了，对不对？你说他今天穿得很漂亮，他说 你指着我的衣服漂亮，我不漂亮吗？这种心都是不干净的心，你知道吗？ 很弯曲的心。所以清洁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和平重不重要？我们可以和平跟别人，我们刚已经讲过就不讲了，这一切好不好？那温良是什么？温良是很宽大的心，柔顺是很受教的心，阿们啊、哦、等等啊、哦、讲到这边，我觉得没有偏见这件事情也是蛮重要的啦，对不对啊？好、哦、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人就觉得很讨厌他，那你就不要跟他相处了，是不是啊？我常发觉我们在 到一个新的学校，因为我小学读过五个嘛，我从小学就不断要跟不同的人相处，五个小学不错吧，六年的小学生活我读过五个小学，所以我要常常做什么，新同学也要常常看到很多的新同学。那有些到一个学校里面去的时候，有些人他们其实只是长得那个样子让我觉得他可能很凶，他可能很坏，他可能诡诈，以我前面四个学校的经验，这种人都不是什么好人。但是这叫做偏见。当我跟这些人相处之后，我就发觉不是我前面四个学校的这种人看起来是长得那个样子是不好的，可是后来发觉这个人很好所以我们不应该有什么偏见，对不对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有假冒，这些都讲完了。好，除此之外，我要跟大家讲，我们除了有这种优质的心性以外，我发觉约伯记很震撼我的一件事情是，约伯是一个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在地上好人当中的模范，对吧如果在台湾选好人好事代表，他一定得奖嘛，是不是你们不要这么讲，一直想约伯不好的地方要想约伯很好，那是上帝说的嘛，是不是可是约伯我觉得他最棒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当他说我风闻有神，我亲眼见神之后他说的话，对不对？他说什么？我厌恶我自己。弟兄姐妹，他发觉我不知道，哇！这段经文你会发觉他说：“往前翻。”他说：“我不知道。”再往前来往前第一节、第二节。好，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这些事太奇妙，是我。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不明白、不知道的时候，这个人哇，前途无量哦！阿门，阿门，他前途无量哦！我告诉你，你说约伯他好，还要迈向极致的好，那个关卡就是他必须知道他自己对上帝并不明白，他对神他并不知道。一个知道自己不明白、不知道的人，他可以迈向巅峰，阿们。次好是最好最大的敌人，对吗？是不是？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颗心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丰盛的生命就是像约伯这样的生命了，阿们。他让我们看到他是非常好的，全地没有人能够跟他比，但是当他发现我不知道、我不明白的时候，他就上去了。哈利路亚就是帮助我这一辈子，我也希望你一起来学习，我们可以常常虚心的知道其实我不知道，阿们。我坐在神学院听我们教的神学生讲道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颗心，主他讲的很多东西是你给他的，很有可能是我不知道的，阿们。我仍然要一方面要帮他批改教他，一方面我要虚心领受，请相信我，这并不容易，但是需要学习，阿们。我需要学习。你知道你不知道，你知道在神面前你不明白，你的生命是一个跟别人完全不同的生命。我们看到第二点让我们看到说永恒的生命是什么，是焕然一新的永生。弟兄们，你到这边有没有一点可想你要得到永生啦不是永远快乐唱哈利路亚的生命而已是这么丰盛的生命。接着我要告诉你，这个生命另外一个角度，圣经介绍的时候它是焕然一新的。当保罗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是令人非常非常震撼的。当他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大的祝福。今天的诗歌让我心里很感动，其中讲到更新，今天的献诗讲到更新。今天我们需不需要更新？我们很怕我们一直活在一个旧的思维、旧的态度、旧的性情，这种旧的它带给我们的其实就是让我们活在既无趣又无创意的黑白生活当中，越活越看不起自己，越活越无趣，不是吗？是不是？所以姐妹们，你们为什么那么喜欢逛街看新衣买新衣呢？同样的道理嘛，是不是是不是？对我们来说，男人某一些男人来说， 越沉越香，对不对？这件衣服穿了十年，是我们很 proud 的，但对某一些人来说，他要换新，对不对？但生命不能成就迂腐，生命是要不断的更新而变化。尤其当我们世人都犯了罪，对不起，喝下水。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污染了我们，我们好像一件白色的衣服穿在身上，这代表我们的生命，然后一些墨汁或是一些刚吃的这个四川麻辣锅那个辣油砰喷到身上，对不对？那这个衣服，谢谢，这个衣服就脏了。你穿在身上，你看到它你还是可以穿，但是不舒服，对不对？弟兄，我们好希望我们那个污染的生命、污染的思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改进的那个心性、性格、态度能够被改变，是不是？我相信一个对自己有一点点期望的人都希望自己是一个不断更新进步的人，阿们，都希望能够至少穿上的是美丽的，生命是美好的，阿们，是像刚讲这样子的。上帝没有用修补的方式，上帝用给我们一个新的完全全新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的生命。我以前都开二手车，当然我现在还是二手，我现在也是二手车。你知道二手车跟新车差别在哪里吗？一个字叫修，对不对啊？啊，这个，请问啊，这部车我都把它全部修过一遍，然后放在你面前说，我送给你，啊，然后另外一个是一样牌子的哦，是全新的车，摆明送给你，你会选哪一部？哎，都修好啦，你会选哪一部？我再说一说。我很用心都把它修好啦，它只不过18年而已啊，你会选哪一部？你懂基督徒在讲什么了吗？他不是告诉你说去修行，去修，去修，他是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懂吗？他给你是全新的，阿们。哇，宗教就是让你修，生命之道是给你全新的，永生是一个全新的生命，而且不断的更新到永恒，这叫永生，阿们。上帝给你生命之后，不是让你继续修行，我等一下记得把这个讲清楚，今天讲不完下次讲好不好？他不是要你修啊，灵修基本上不是修车，灵修基本上面让你不断的被上帝有机会不断的提升更新，阿们，因为你的生命是新的，知道吗？你买了新车，然后灵修是进去之后，上帝怎么样帮你调整引擎，要调几年的车开得最顺，3到5年嘛，对不对？上帝帮你调你的新的引擎，要调得妙，一点声音都没有，坐进去之后，哇，安安静静都快睡着哦，不能睡着，对不对？哦，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吗？新的帮你调整，而且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越来越新。你知道这是一个天国的定律，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地上的定律是用了就会旧，但是如果你信耶稣之后，你的生命是越用越新。大家转过来没有？我都已经全身要冒汗了，你们给我一点回应 ，OK？ 就说你懂这个意思了吗？这才叫做永生，永生是不会旧的，永生距灵修不是修车，灵生就它是帮你调整，而且不断的更新你、提升你，知道我意思吗？而且是每一天都是一部新的，听得懂意思吗？我怎么讲才明白呢？如果那他是新造的人，好，如果这个懂了，我们讲下面你就会更清楚了。所以基本上面他是新的人生观， 在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里面，第一个他在他我们旧的人生观是为自己活，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我我我，你为什么这样对我？我昨天洗过碗了，你今天应该要洗碗啊，昨天是垃圾是我倒的，今天应该是弟弟倒啊，对不对？不公平，有没有啊？你们都没有讲过这种话。这个就是我要讲的，我们基本上面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可是耶稣给你这部新车，给你这个新的生命到永恒的，他是丢弃了自我中心，是以神为中心的。我不再为自己活，只为那为我死而复活的主活。他不再是要赢得自己，他是要赢得一个能够为耶稣活舍己爱人的生命。阿们。我要赢的不是更多的世界，我要赢的是更多的舍，更多的愿意背十字架，更多的愿为上帝想。阿爸们。哇，这个生命给你之后，你的人生观完全改变了。阿们。阿们。你开始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就变得很温柔，因为你希望别人得到安慰，别人得到帮助。阿们。你不会再讲那个，不会，这就是第一个新的永恒的生命，他给你的，神要给你生命到永恒的是一个完全转化的人生观，他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请问所有的人，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得到这样的生命，并且越来越活出这样的生命的时候，你会不会幸福？你会不会建构幸福？你会不会成为祝福？会。第二个，你会看到它是新的价值观。我们大部分的价值观都是跟世界一样，是有价格价码的。你今天读哪个学校？你今天哪个公司上班？你今天收入多少？你今天有多少履历、阅历？你会追求的是这些东西，然后你用这个东西来看一个人。啊，你是什么公司的？啊，哦，你已经做到 CEO 了。你已经什么了？你就用这个来看他。可是新的价值观不是，他说我们不再凭着外貌了。看耶稣，我们曾经讲，我保罗曾经这样子看过耶稣，我逼迫基督徒，我是凭着外貌，我凭着这种价值观。可是真正的价值观是什么？从耶稣的角度来看，从保罗书信来看，圣灵借着保罗告诉我们，真正的价值观是人他本身就是最尊贵的。阿爸们。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人生你竟眷顾他。弟兄姐妹，你会发觉在神的眼中，他不看你拥有什么什么什么，你就是神眼中的至宝。阿爸们。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再用他拥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头衔的看他，我们看他知道你是个人，你就是最宝贵的。阿爸们。即或你跟我扭头憋棒，你知道每次少年敬拜我都好喜欢给他们东西吃，给他们东西玩，不信你去问他们。那给完以后我心里面很快乐，然后他们看到我还是一样是扭头憋棒的斜着眼看我，可是我就觉得好可爱哦，那种斜斜的眼神，那种250的眼神看着你很可爱。你如果真的，你懂我的意思了吗？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一种很奇妙的生命嘛，对不对啊？你觉得你给他以后，你是不是需要给你一点 feedback， 是不是啊？可他那边你不觉得很可爱吗？我在旁边看他们这样看，我这边一直笑，你知道吗？我还要买更好的东西给他们。你看到一个人的价值了吗？他们少年人的生命在这个阶段更需要我们，对不对？更宝贵，对不对？这个东西在这个地方，你人生这一段是你能够陪伴他，这是很珍贵的了，对不对？所以在新的价值观里面，就是人本身不用别的，不用看他别的，他是个人，他有他是他。他鼻孔里有上帝吹了一口生命的气息，他就是尊贵的。哈利路亚。耶稣爱罪人，耶稣爱世人，耶稣是为罪人死。阿们。这样你懂得这种价值观了吗？第二个，从保罗来看，保罗看什么是至宝？耶稣。万事跟耶稣比起来都是什么？粪土。所以他的价值观是完全颠覆的。他不再凭外貌看耶稣是一个普通人，他跟加玛列最棒的拉比学过，耶稣没有。保罗是议会政治里面的，可以说政治领袖，耶稣没有。耶稣是农村的木匠。保罗再也不用这个东西来看耶稣了。阿们。他看到的耶稣是至宝， 我保罗是便雅悯支派的，我保罗是法利赛人，我保罗是守律法，就你们律法主义来看，我保罗是无可指责的。我是犹太人，我第八天受割礼，我保罗一切你们要的我都有，可是我看这些都是粪土。哇，弟兄姐妹们，当你拥有这样的价值观的时候，你以人为贵，以神为宝的时候，哇，这生命好不好？这生命不得了哎！你不会生气了嘞，你不会讨厌人了嘞，对不对啊？阿们，欢迎大家多多来进入我们少年敬拜。我真的大力的呼吁主日学的老师，我个人觉得够了。相比之下，少年团契的辅导是缺乏的。哪个人不喜欢抱捏可爱的孩子呢？但有多少人看到我们这个可爱值得敬爱的少年人呢？麻烦你们这些大学生高中生有点良心，因为当你们在国中这么讨人厌的时候，有多少人来爱你们啊？今天是你们应该要回馈的时候了。好，我和一堂的牧师，我要很平衡的来看嘛，是不是啊？哦，是不是啊？我也很喜欢小孩，多好搞啊，多好玩啊，玩完以后他妈妈给他去洗澡，完了干干净净就给我们来玩，对不对？谁不喜欢儿童主日学？我没有说要，我不是要拉羊，我不是要拉辅导，我觉得你们心换转换一下了好不好啊？我们少计辅导已经拼命了，命知道吗？我们需要更有负担的，不过你不要随便来啊、哦！你是一个来到这边来搞我们的，你就不要来啊、哦！我们对少年人已经很用力了啊、哦！最好来配搭我们，你不要来搞我们，好不好啊、哦？而且要年轻力壮一点的啦，要跑要蹦要跳啊，知道吗？哦，带他们玩呐、啊！哦，这个暑假我们带他们出去郊游啊，知道吗？哦，好，以上好、哦、回来啊、哦，新的价值观有了，接着我们看到我们有新的人观，新的自我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对不对？我不好，我有曾经，我有过去，因此我有自卑，我有自控。这个东西会跟你一辈子的。所以很多人看自己，觉得自己不好。很多人看自己觉得自己有很多覆水难收的遗憾，所以有很多的遗憾，很多的自控在我们里面。那这个人要怎么活呢？听懂我意思吗？弟兄姐妹，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应许，他告诉我们，他给我们的生命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担当，他涂抹，他负责，他帮你还。阿们，让旧的过去，你是全新的，你身上不再带着任何一点过去的瑕疵，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多么释放，对，我们过去曾经做过不好，我们说的不好，我们都没有关系嘛。你在耶稣里面就求主耶稣赦免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这不是只是过去一次的而已，这是耶稣为我们预备了赎罪的祭，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借着认罪悔改，我们可以得到全然的圣洁，全然的全新的圣洁的人。阿爸们，这是成圣的过程，没有人完全，让我们不断的来到神面前支取这个恩典。阿们，阿们、哦、谁没有过去？谁没有？谁没有遗憾？谁没有？但主耶稣答应我们，我们在他里面就是新造的，而且让我们的旧的都过去。阿们，都变成新的了。主帮助你，帮助我，让我们要相信上帝给我们的永生是一份这样的永生。然后我们看到新的使命感，这非常重要啊！一个人的使命重不重要？一个人的使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天天就吃喝快乐，那叫做吃喝等死。生命因着使命而伟大，使命有多伟大，你的生命就彰显多少的荣耀跟风采。阿们。如果今天你说我活在这世界上面，我只是一个泛泛之辈，我是个无名小卒，那么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你一点都不是无名小卒，你一点都不是泛泛之辈。 即或我只是一个打扫的人，我只是一个什么都不能做，老了只能在家里面拖拖地的人，我告诉你，你不是无名小卒，你也不是泛泛之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使命是使人与神和好。保罗说，我得到了一个使命，我要让人得永生，让人与神和好。阿爸们，你的工作再简单，你的工作再不需要头脑，但是因为这个使命，你就是宇宙当中最伟大的人。阿爸们，就是帮助你看到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如果我们清楚知道这个使命，你就知道你多么的伟大。请问让一个人信耶稣有可能吗？叫一个人与神和好有可能吗？让一个人相信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让一个人相信耶稣会从死里复活，可能吗？有可能吗？有可能。那个可能是因为圣灵的大能，不是你我有什么口才，有什么能力，有什么逻辑的推理可以说服任何人。阿爸们，所以这个使命是非常非常艰难的，是宇宙当中最难的工程，对吗？而上帝要我们投入这个工程，这个与神和好的生命工程。当我们肩负这样的使命的时候，耶稣带领我们往前冲，耶稣在我们身旁帮助我们完成任务。阿们。而耶稣说，只要有一个人得救，天上会欢呼的。阿们。记不记得那个丢了一个钱啊，去找啊，少了一只羊啊，有没有去找回来？有没有？他说天上的是一起这样，只要有一个人得救，天上这样欢呼，你就知道这个使命的价值了。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人生当中啊，我们做这一切工作啊，都是你要尽力去做的，不管你是各行各业。但你要知道，其实你生命当中最肩负的使命就是使人与神和好。阿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神的面前去好好的抓住这个使命去履行。阿们。一旦履行的这个使命去做的时候，荣耀就来了，越做越荣耀，越做越喜乐，即或被人念，被人羞辱，你心里面的荣耀是大的。阿们。保罗为了这个使命，他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保罗为了这个使命被鞭打，被棍打，但保罗里面却是充满了荣耀喜乐。阿们。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生。很多时候神把人带到你面前来的时候，你要跟主耶稣讲说，主耶稣，我要履行使命哦，因为我的使命就是这个嘛，对不对？是不是啊？请相信我，要开口那一刹那是困难的，但是一开口就容易了，真的。昨天晚上要坐计程车，二姐说你不准坐捷运馆，太冷了，你不要生病，你们要讲道。我说好好好，顺服。那我很顺服啊，我就好，我就在那边坐，拦了一部小黄。上车以后，这位先生字正腔圆，讲他的宇宙论那一套，我本来不知道，我跟他聊才知道，我就跟他传福音啊。他就开始讲钱，你知道你要去新店哦，新店那边哦，以前哦都是荒芜的。我民国六十几年出来开计程车，哇，讲了很多很好玩，听他讲很有趣。但我发觉他围绕一个主题，就是赚大钱。他那个时候那个地都不值钱呐，我们都觉得这个地方有什么发展嘞？你看现在啊，然后告诉他说，我爸爸其实可以赚很多的钱，可是我爸爸不要。我爸爸以前是拜佛的，我爸爸以前是无神论的，他是研究佛学。可是我爸爸后来成为牧师，信耶稣，他就开始， 我说我告诉你，我爸爸走之前我陪着他二十几天，因为我爸爸曾经告诉我，问他 你觉得你修佛跟信耶稣有什么差别，他说儿子啊，我修佛的时候我可以做到平静，可是我信耶稣我得到了平安，平安不只是喜乐，是跟所有人的关系都美好的无比，阿们，享受神里面那个天国的荣耀确据。所以我说我父亲在安宁病房的时候，所有的护士把他围起来，他要走的时候对他唱歌，他们告诉我，在你爸爸你这个房间是最有盼望的，你爸爸这一个病房是最有盼望的啊！他们不是，我说他们不是基督徒啊，他们这样跟我说啊，哦，这样子吗？弟兄姐妹，是不是传福音没有那么困难呢？阿们，我都是先上这就呼求啊，主耶稣给我机会。我说这位先生，我告诉你，我现在也是传道人，我告诉你，我以前就是要赚大钱。我说我跟我爸讲，我要读气管系，因为我要赚大钱。我说可是后来我被主耶稣改变。那你爸爸对你一定有影响。我说是的。哦，那你生命的那个丰富一定是很好很好。那他还会夸奖我呢。各位弟兄姐妹啊，今天我只会讲完这一段，你放心了，因为已经时间差不多到，我说要节制。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一定要拥有永生，阿们。你的人生可以荣耀，你一定要拥有永生。如果永生这么好，难怪耶稣说，你不可以赚得全世界而赔上了永生，阿们。难怪耶稣说，我来了，只有一个目的是要你们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我们认识永生吗？巴不得神今天让你看到他要给你永生是何等的丰富。我要做个结论，在今天一样，第一段是有结论的。弟兄姐妹们，很多人认为永生，我觉得永生最棒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以上讲完之后做个小小的结论，你知道永生 是什么吗？记不记得耶稣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其实永生最核心的意义就是神把他自己给了你，拥有永生其实就是拥有神。弟兄姐妹们，你如果你爸爸是一个亿万富翁，好，我讲的避俗一点好不好，我问你，你拥有你爸爸给你的一栋房子好，还是拥有你爸爸好？哇，这个时候要爸爸了。一个小孩子，一群小孩子，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企业家，圣诞节到了，把他们全部请到家里面来玩，哇，弄那个蛋糕 party， 里面吃的喝的，这些穷小孩子绝对没有看过的，不要说吃过看过，大家吃啊跳玩哦。他最后宣布一件事情，我家里面任何一样东西你们可以挑一样当做圣诞礼物回家。每个小孩子看到哇，这个那个，有些人知道对不对？这个故事对不对？你知道到最后有一个小孩他都不要，大家都拿了礼物走了，他站在这个家里面他不动。这个企业家有亲戚跟他说，你孩子这么多东西你可以选啊，圣诞礼物啊。你知道这孩子怎么说？我要你，我要你。今天如果你要得永生，你知道上帝给你永生要给你什么吗？给他自己。上帝要给的是他自己，他是生命，他是永恒的生命，永活的主宰。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神，他把他给你，就把你从死里可以带到复活，阿爸们。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你拥有他，你就得到怜悯，得到恩典，得到慈爱，得到丰盛，阿爸们。我们到底要什么？如果我们要永生，我们就跟神说我要你。所以如果你要永生的话，你要拥有耶稣，阿爸们。下次跟你们谈，但今天简单的说，你要拥有耶稣，你就要相信耶稣，阿爸们。我要跟你讲的是，今天最后跟你讲的是很简单，弟兄姐妹，相信耶稣不是你要做到多好你才能相信耶稣。很多人错了，牧师，我不要受洗，因为我还不够好。弟兄姐妹，我们正因为我们不好， 我们才需要耶稣进到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阿爸们，我们不是宗教要做到修到多好才有资格受洗，不是。我们知道，我们只要知道我们不好，我们需要耶稣，我们相信耶稣能够拯救我，能够赦免我的罪。阿们。我相信耶稣说话算话，只要我相信他从死里复活，我只要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阿们。我相信耶稣是至高独一的主宰，他是主，你请他进入你，你这个态度，你这个态度就够了。阿爸们，我们是因信称义啊，我们不是做到多好才能信耶稣啊。阿爸们啊，当你这个态度对了，你愿意尊耶稣为主，你愿意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你愿意他当你的救主，你愿意相信他，你这个愿意来到他的面前，请他进入你心里，你就得着神自己，你就得到永生。阿们。下一讲我们再来讲如何享有这份永生。阿们。47了，好，我们继续来祷告。赢一场棒球，哇，大家在欢呼，但是我们觉得最大的欢呼应该是我们得到了永生。阿们。你愿意相信耶稣，就请耶稣进入你的心里。从小你在教会里面长大，你应该今天要把手续办清楚，说不定你是迷迷糊糊的跟人家做的，可是今天是一个机会，你请耶稣进入你的心里做你的救主。不是因为你很好，不要靠感觉，耶稣是有信用的。你说，主耶稣，请你进入我的心里，我愿意请你做我的救主，我愿意请你做我的主，耶稣就会进到你心里，请你赦免我的罪，耶稣就会赦免你的罪。请你做一个祷告，求主耶稣进入你心里，做你个人的救主，赦免你的罪，让你拥有神自己，就是用永生来祷告，请。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在今天我们要重新思想，原来你给我们的永生是这么的丰富，我们不用再忧虑什么，巴不得我们每个人带着新的人生观、新的价值观、新的自我观、人观、新的使命观奔跑天路。巴不得我们每个人知道，我们不用做得太好，怎么样我们才能信耶稣，我们乃是愿意相信耶稣是主，我们愿意尊他为主，我们愿意他就进来，我们请他进来他就进来。阿们。他会帮助我们，他会帮助我们，一路帮助我们成圣。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让我 永生是主耶稣要给你的。永生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最当看重的。永生不应该只是一个观念，一个字词，一个我们只是挂在嘴边放在一旁的，不是。它是你，它是你的生命。永生是神把他自己给了你，住在你的里面。永生让你这一生一世一路有神相伴，帮助你成圣，帮助你更新，带你一路进天国。绝对不可以小看他，绝对不可以用任何的焦点、任何的人事物取代他。帮助我们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告诉神，我感谢你，你把永生给我，感谢你正在我的心里，正坐在我的身旁。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主耶稣让你放下一切得着的、赢得的、赢回的，用信心相信耶稣就赢得了。亲爱的主，今天早上我来到你的面前，为所有弟兄姐妹祷告，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因着信耶稣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因着相信你从死里复活，因着愿意尊你为主，而得着耶稣你自己，得着永生。愿你赐福我们，从今天起我们活在你同在的永生的道路上，让我们每天可以欢喜快乐的过活，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祝福大家。